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这堂课的题目是立定信心，不凭眼见。我们每一个神家中的儿女都是神国度里面的精兵，我们要想做精兵，就一定要学会立定信心，不凭眼见。我们在今生对任何人事物的看法，对价值的判断，都要反映出来我们是有永生确信的人。这样的兵才不会随风摇摆，才不会在战场上退缩，打退堂鼓，逃离战场。
有一位传道人，他现在已经不传道了。他说，我传了一辈子的道，所得到的就是贫穷困苦。那些不信主的人，他过得都比我好。我为什么还要信主？我为什么还要传道呢？所以他就丢弃了信仰，不再传道了。这样子的人，其实主要的就是他看重眼前的利益。
我恐怕像这样的人今天也不在少数。这位传道人说他不相信了，很可能因为他看重今生的这一些利益和享受，他因为今生的贫穷和困苦就放弃了信仰。这反映出来他就是一个只凭眼见不凭信心的人。他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他不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向人展现的爱，也不相信上帝借着耶稣基督要赐下的永生的奖赏。他没有真实的信心与他所听到的道相调和。这样的人实际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有这样的经文，那里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经文这里首先说，一个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中文圣经翻译信有神很容易让人误会，以为说一个来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呐，只要你相信有一位神存在就行了。你信不信有神存在啊？啊，我相信啊，那你就是信主的人了。其实不然，这个人还差得很远。因为单单信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样的信心其实没有太高的价值。因为连魔鬼不也是这样相信有一位神存在吗？
其实原文里面信有神，它原文的意思远远超过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
是的，
原文的意思是说相信神是，也就是相信神一切的属性，相信上帝的公义、美善、慈爱，相信上帝的信实，相信上帝未来说有审判就有审判。相信上帝说他要把荣耀赐给凡是敬畏他的人，接受耶稣基督的人，相信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明白。
所以这里的意思，相信神一切的属性。
接下来经文又说，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的寻求不是随随便便的寻找，有就有，没有就算的那一种，而是殷勤的去追求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的赏赐呢，是说上帝应许要赐给的永恒的奖赏。所以这整句话可以这样子来明白，就是说要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应许的，要赐给一切殷勤寻求上帝心意的人，给他永远的奖赏。那么假设今天一个人不相信上帝永生的应许， 不看重上帝在永恒里面要赐下的那一个赏赐，我们可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其实这意味着他不相信上帝的应许是真的，言下之意，他信不过上帝的信实、慈爱和良善，他以为上帝的话不可靠、不可信，等于他完全否定了刚才你讲的上帝那美好的属性。这可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难怪一个不看重永恒荣耀的人，很容易为了今生的难处就丢弃信仰。
是，
这就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信仰实在是应该建立在信心上，而不是在眼见上。
刚刚你提到这位放弃传道的朋友，他信耶稣，他传耶稣是为了因此可以不过贫穷痛苦的日子，他要让今生过得更好。后来发现传道这么多年非常的失望，于是丢弃信仰，离弃拯救他的神，好像新约的犹大跟随耶稣，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很多的好处。后来经过三年跟随耶稣，落得非常的艰困啊，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所以最后他就把耶稣剩余的价值给出卖了。
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的，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其实他们领受神很多的恩典，最后却不能够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
是，
为什么呢？其实就是跟他们只顾眼前的利益，而不在乎上帝的应许是有关系的。
明白。
他们所在意的就是现在有没有黄瓜吃，有没有西瓜、鱼、葱、蒜这些好吃的东西。他们在乎的是道路好不好走，他们只看重眼前的生活是不是过得好。希伯来书3:12就警告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所谓不信的恶心，指的就是一个人不相信神，不在乎上帝的应许。对不少的信徒来说，指的就是不在乎上帝应许的永生的荣耀，他只在乎当下眼前生活的品质。圣经形容这样的人叫做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样的人最后会因为体贴肉体的情欲而与上帝永远的分离。
事实上，这几年我们在教会里面遇见过不少所谓的实用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很清楚地表白，我信耶稣就是为了今生过得更好，至于永生对我来说是非常遥远的事情。谁知道有没有永生呢？只要眼下过得好，过得平安顺利就好了。我想起这样的人也许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存着不信的恶心的人，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得到神的喜悦的。但是我们不同，今天我们回应了上帝的拣选的恩典，我们被拯救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已经离开过去那个被罪奴役的光景，我们出了埃及地，我们可千万不要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那样啊！我们要专心的跟从主，持定信心，全心的相信神必在将来赏赐我们最好的永恒的奖赏。
如果我们真的是深信我们是得着永生荣耀的人，这样的坚信会反映出来我们对人事物的回应。
的确，
我们对人事物的回应一定反映出我们对永生的确信。
在1912年，也就是距今100年前，著名的泰坦尼号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船难。据说在乘客当中有一位叫做哈普尔的牧师，他在生命交关的时候不顾自己的性命，脱下了自己身上的救生衣给了另外一个陌生的人递给他，而且对他说，你比我更需要这个，你不要替我担心，我不会沉下去，我会 升上去。他讲的时候还用手比，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这是一个持定永生盼望的人，在面对人生危机的时候展现出来的真正的信心。他能够不顾自己的性命安危，把救生衣让给一个陌生人，表现了他确信自己是有永生的人，所以他很有把握的比一比，我不会沉下去，我会升上去。他确知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他要往什么地方去。
这就让我们看见说，一个相信自己有永恒荣耀的人，他对患难苦难的回应的态度一定大不同于那些不相信自己有永恒荣耀的人。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二到五节，
这段经文这样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
为什么第三节说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可能有人会说，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
其实关键就是在第二节说的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谓盼望神的荣耀，就是盼望神已经应许在未来永恒里面将要赐给我们的荣耀，也就是启示录21章3到5节所说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一个信徒他永恒的结局就是跟这位爱我们的神永远在一起，在上帝无限的荣耀和光辉当中，我们永远喜乐地活着，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也不再有黑暗和死亡。我们将与耶稣基督在新天新地里面怎么样掌权作王。那永远的喜乐和荣耀是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我们永恒的结局。
一个对永恒荣耀有这样坚信的人，他在面对患难的时候他就能够忍耐。所以经文说患难生忍耐，患难也许会让他感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患难不能把他击垮。因为他持定了永生荣耀的盼望，所以在患难当中持续的忍耐，持续的忍耐，久了就锻炼出一个圣洁美丽的属灵品格来。这就是经文所说的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的意思。
比方我们到一个很落后的地方去旅行，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哎呀，很多地方都很落后，生活有很多的不方便，那些人很粗鲁，不讲文明，也不讲卫生，但是呢，这些带给你生活上的痛苦，可是你会忍耐。为什么？因为你常常告诉自己，这都是暂时的，这里又不是我的家，我很快旅行结束我就回到我的家了，在我的家什么都方便啊。所以你会不断的忍耐再忍耐，对很多刚才讲的那些不方便啊，人很粗鲁，不讲礼貌，不讲卫生，你都能够忍耐，不会斤斤计较。一个不把这个世界当作永恒家乡的人也像这样，他在这个世界上遭遇一些损失，遭遇一些难处，他不会斤斤计较的。他会忍耐到忍耐，到最后都变得很老练了，因为他知道 这里不是他永远的家。
其实患难呢，不一定生忍耐和老练，患难也可能生抱怨，生沮丧，甚至绝望。这个是因为人凭眼见而有的结果，就会绝望。但是一个相信自己有永生荣耀的人，他是凭信心而不凭眼见的，以致他能产生盼望，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有了最美好的永恒结局。
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打篮球，当然也很喜欢看篮球赛。不过我看篮球赛的时候啊，太投入了，特别是遇到我所支持的球队，跟对方实力如果很接近，球赛也很紧张的时候啊，我的心感觉都纠结在一起，实在很难受。等到我年纪渐长啊，我就发现我不能再这样看球了，因为太刺激了。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事先把这个球赛啊，把它录影录起来，第二天我就看新闻。如果我支持的这个球赛啊，这个球队这个输了，我干脆就不看了，把录的都删掉啊。但是如果我支持的球队赢球了，那我就很高兴，心情很舒畅的把这个球赛从头看到尾。在这个球赛过程当中，即使这个球队落后很多，我所支持的球队落后很多，我也不纠结。为什么？心里面有底，我说这场球的结局已经知道了，我们赢了，所以尽管落后很多，我也不紧张，我也不在意。我说哎呀，落后好啊，等一下看他怎么样反败为胜，把失去的分都夺回来。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想同样的道理，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国度里面的精兵，我们知道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我们胜利的，那么即使现今我们有一些短暂的痛苦、困难、艰困，我们面对它，我们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这些患难痛苦是非常短暂的。我们对痛苦患难的态度一定会反映出来我们对永生的确信。
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长达10年的姐妹，她跟我说她不想活了。她说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我吃药吃了10年，头发一把一把的掉，也因为长期的吃药，我身体燥热难安，晚上都睡不好觉。她说我活着真的是没有意思。我听了以后，我就问她说，那么姐妹，你认为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觉得有意思呢？他就跟我说，我希望过的生活就是健健康康，无忧无虑，没有病痛，而且生活让我充满了惊奇。我向往这样的生活。
是。
那么我听了以后，我就用启示录21:3-5那段经文来勉励他说，我跟他讲说，姐妹，其实呢，你所向往的生活你已经得到了，上帝已经应许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病痛，不再有眼泪、哀伤、哭嚎。上帝应许要除去这一切，我们现在要忍耐等候，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上帝所要赐给你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美好。你要忍耐等候，盼望那一个永恒荣耀的美丽的生活。
这位姐妹从来没有一想到会得到这样的答案，所以他眼睛就明亮起来。
他真的就开始有盼望了。他说，我以前只专注在我现在眼前的痛苦，我忘记了我是一个得到永恒荣耀的人。经过这样子提醒他以后，他说，上帝的爱实在是太好了，他把永生的荣耀已经赐给我了。现在掉头发，身体有病痛，晚上睡不好，这不是我永恒的结局。
对，
这不过只是我在走向永恒当中过程里面所遇到的一点点难处而已。我要常常的改变我的眼光，要常常去思想我永恒的结局。
真是这样的，那个姐妹说得好，上帝的爱太美好了，今生所遇到的难处都是很短暂的，
都是很短暂的。
希伯来书11告诉我们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上帝已经把最好的、 超过我们人心所想象的已经赐给我们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全然的信心去接受它，去领受它。我们来向这位姐妹学习，既然我们坚信永生是我们最后永恒的结局，那么现在好不好在我们生活的大事小事上都反映出来我们是确信有永生的人呢？
我们对人事物的回应一定要反映出对永生的确信。这个可以再从最小的事情操练起，比方说啊，家庭主妇在家里可能要一遍一遍的做家事，这些家事可能很繁琐，
是
有时候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哎呀好像很没有意义。但是我们换个眼光来看，这个做家务是你人生当中很短暂的一个事情，
就是
因为我们是得着永生的人，你到了永恒里面，你不会再去反反复复的做这一些很繁琐的事情了。当我们在这种小事上也操练自己是一个有永生荣耀的人，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当我们有这样子的眼光的时候，我们即使在做家事这种小事情上也可以反映出我们是有永生确信的人。
我很喜欢你用这个家事来做比喻啊，就是调整我们的眼光，把我们从一个很属世的只顾眼前的眼光慢慢调到从永恒的从天上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人事物。我想如果不是这样的人呢，我们一定把现今所遭遇的困难难处放大的不得了，好像这就是永恒的结局。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会为了今生过得更好，为了眼前一点利益，我们就会出卖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好像旧约里面的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把长子的名分继承产业的权利都放弃了，那实在是非常的可惜。
其实呢，我们一定要常常记住，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开始，我们不但是罪得到赦免，我们同时也得到了永恒的基业。
不错，
这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所说的，
在那里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因着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我们得到了永恒荣耀不会衰残的基业，这是身为基督徒的丰盛。
因为深信我们在基督里一定得到这个丰盛的基业，这个人才有可能，我们才有可能轻看今天所遭遇的大小的难处。
有一位姐妹问我说，怎么样才可以重新得力，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在沮丧当中可以重新得力呢？
是啊，
我回答说，其实重新得力不是方法的问题，而是眼光的问题。我们是凭信心还是凭眼见？如果我们凭眼见，我们一定会有灰心沮丧，我们会失去盼望。
的确，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凭信心，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患难当中生忍耐，忍耐生盼望，这个就是凭信心的问题。
明白，
重新得力是信心的问题，是眼光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
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这里说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那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好多这样的人得了美好的证据，这里可以翻译为他们都是信心美好的见证人，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意思是他们到死都没有得着上帝应许要给他们的。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已忍受今生的患难痛苦的生活，甚至到死来见证上帝的应许是真实可信的， 我现在没有得到，我仍然相信他，我一定会得到。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来做信心的见证，虽然到死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但是我们深信天上的阿爸父神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就喜悦他们，而且他一定要大大的赏赐他们这样的信心。嗯，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讲到摩西的信心，这是在希伯来书11章26到27节这样说：
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向往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这里说摩西看什么更宝贵？摩西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更宝贵。为什么摩西能够看为耶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呢？关键是他如同看见的那不能看见的主。
是，
这个就是说摩西凭信心看见那一位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今天在面对患难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信心的眼光看见那不能够看见的主？这是我们得胜的关键。
有一次有一位服侍主的弟兄去参加一个培训，那结果在培训的地方啊，他们就被冲击了。过后这个弟兄很平安，就打个电话回家告诉他的爱人说没事了没事了。他的爱人就在电话里面对他说：啊，看起来你还没有那个为主殉道的福分啊。我听了这个姐妹的分享，心里面很感动，我马上省察自己的心，我有没有这样？如果为主要殉道了，会不会看他是一个福分？会不会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其实我们既然是被主的重价所赎买回来的，他为我们死，让我们得生，所以他理当配得我们把最好的甚至我们的性命为他摆上。我就想起第一世纪初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主殉道，他们在斗兽场被狮子咬死，他们被锯锯死，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用他们的性命来为主做见证，他们在告诉世人说，我的主配我为他死，因为他已经为我死。我想那样的信心，那样的见证来激励我们的心，我们要相信永远的荣耀和喜乐就是我们永恒的结局，虽然我们到死可能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但是巴不得我们像摩西，像这些历世的先圣先贤来学习，也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持定信心，不凭眼见。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喜悦我们有信心在你的面前，主啊，你喜悦我们相信你必赏赐我们殷勤寻求明白你心意的人。主啊，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我们既然要做主的精兵，我们就要在大事小事上，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在人事物的回应上，都反映出我们是一个得着永生的人。主啊，我们愿意来效法先圣先贤，因为他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立定信心，不凭眼见，忠心为主，得到主的称赞，直到见主的日子。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 得到永生生命。